你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一个可能有点扎心的问题啊。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好像自己被困住了，每天都在演一个剧本，但这个剧本呢，又好像不是你自己写的，或者就是觉得生活一团乱麻，特别想找到一个就是更真实的自己。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会在某个阶段问自己吧。然后你给我的这份材料就特别有意思，它正好就是从一个很独特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是的，
作者的背景怎么说呢？挺复杂的，他把好多东西都揉到了一起。
哎，进化生物学、神经科学、
心理学，
甚至还有就是你说的好莱坞电影剧本的创作经验，
这个跨度就很大。
最后他得出了一个我觉得是让人脑洞大开的结论。也就是我们这次要深入聊的核心，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活在自己大脑给自己讲的一个故事里。我们的任务就是试着看清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运作的，然后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可能从这个故事里走出来。
对，这个概念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但是作者用了一个特别棒的比喻来帮我们理解。
我超爱他用的这个比喻，就是那个电影《死亡诗社》。
哦，Robin Williams 那个。
对，就是他演的那个济慈教授。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他站在那跟学生们说："我们读诗写诗不是因为它好玩，
而是因为我们是人类，而人类是充满激情的。"
对对对，然后是诗歌、美丽、浪漫、爱情，这些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
然后他引用了惠特曼的诗："强大的戏剧在继续，而你可以贡献一首诗。"
这句话太有力了，
真的。
最后他抛出了那个终极问题，我觉得不只是在问学生，也是在问我们每一个人，你的诗会是什么？说真的，这句话在电影里听着特别鼓舞人心，但你放到现实生活里又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吓人。
是的。
你怎么知道自己的诗是什么？从哪儿开始写呢？
这正是关键所在。这里的诗，它当然不只是指文学上的诗，它代表的是你独一无二的天赋，你的热情，你的本质。所以这个比喻就给我们今天的探讨定下了一个完备的基调，对吧？我们是要被动地念着别人给的台词，还是说去发现、去创造、去活出自己那独一无二的诗句？
要想写自己的诗，就得先看清我们现在正在扮演的这个角色。作者本人的经历就是个绝佳的例子，这家伙的履历简直太野了。
是啊，我看的时候也惊了。
他做过祭坛男孩、专业魔术师，还做过财富500强公司的高管，
然后又去创业，卖过鞋，在加油站打工，什么都干过，
就是起起落落，什么都经历过了。
他分享这些，其实不是为了秀他的人生有多丰富，他想说明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观点，你不是你的过去。
对，
你的过去只是发生过的事情，它不是你这个人的全部定义。
他讲的一个故事让我印象特别深，那是在90年代，经济一片大好，他和几个大学朋友聚会，当时他刚辞掉一份就是那种看起来特别安稳的工作，又准备去折腾了。他的朋友们呢，都在大公司，工作稳定，生活优渥。其中一个朋友就看着他，一边摇头一边说，他永远也做不到像作者那样放弃所有的保障去冒那么大的风险。
是一个很常见的场景，对吧？我们身边总有这样的人。
是啊，但作者当时的回答真的值得我们每个人好好想一想。他说，错觉在于你们以为自己是安全的。
哇，
我才永远做不了你们正在做的事。你们冒的风险是仅仅过着一种安全的生活，而不是一种充满情境的生活。
哇，这句话太有冲击力了。仅仅过着安全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风险。
没错。
你看，他的那个朋友其实就是被一个叫做安全与稳定的故事给困住了。这个故事我们太熟悉了。好好读书，找个好工作，买房买车，然后安稳退休。
对，标准剧本。
这个剧本本身没什么错，但问题是，一旦你把它当成了唯一的剧本，它就会限制你所有的选择，会让你觉得任何偏离轨道的行为都是不可想象的，是危险的。
等一下，我想在这里稍微反驳一下，难道追求稳定就错了吗？毕竟生活压力很大，对很多人来说，一份安稳的工作是必需品。作者的意思是让我们都去辞职冒险吗？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作者的核心观点其实并不是说稳定不好，或者人人都该去创业。他想揭示的是，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安全本身 也是一种叙事，一种我们选择相信的故事。
哦，我明白了。
他不是在说我的人生选择比你的更好，而是在说你要意识到你正在做的是一个选择，而不是唯一的宿命。关键在于，那个朋友认为自己的生活是默认设置，而作者的生活是冒险。但作者反过来看，一辈子活在默认设置里，从不去探索别的可能性，这才是最大的冒险。
因为他赌上的是你唯一的人生。
没错，
我明白了。所以关键不是做什么工作，而是要意识到你现在的生活模式是你所相信的那个故事的产物。但问题是，这个故事藏得太深了，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那作者本人又是怎么发现自己也被困在故事里的呢？
这就是整个探索最精彩的部分了。他的动物来自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领域，写电影剧本。
对，在他自己人生也感到很迷茫的一个阶段，有个朋友向他抱怨，说自己成年的儿子好像卡住了，不知道人生该怎么办。
嗯，
作者当时脑子里就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年轻人的记忆全部擦掉，让他重新开始会怎么样？这个想法最终就变成了一个剧本。
这个剧本的设定本身就是一个精妙的隐喻。主角是两兄弟，哥哥彼得是个控制狂，事业非常成功的好莱坞高管，
有钱有势。
对，弟弟菲尔呢，才华盈溢，但却是个随遇而安的懒鬼，对名利毫无兴趣。
故事的转折点是在一次旅行中，弟弟菲尔意外失忆了。
嗯哼，
哥哥彼得就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要利用自己的权力和资源给弟弟编造一个全新的成功的人生故事，把他重塑成一个英英。
你看，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思想实验，一个人有意识地试图为另一个人重写他的人生脚本。
是的，也到一半故事卡住了，变得很无聊。
嗯，
为了制造点戏剧冲突，他的伙伴就提议让弟弟菲尔做点出格的事儿，一些完全不符合他之前那个懒鬼性格的事儿。
这听起来是编辑的常规操作吗？制造反常。
对，一个完全正常的技术性建议，但作者当时的反应却极度反常。他几乎是下意识的脱口而出，菲尔绝不会那么做。
哈哈，他入戏了。
是啊，他说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自己都惊呆了。他感觉自己好像灵魂出窍一样，看着自己在说这句话，然后脑子里有个声音在疯狂地质问他，菲尔绝不会那么做是什么意思？菲尔根本就不存在，他就是我们编出来的人物，我们想让他干嘛他就能干嘛。
这就是那个啊哈时刻，那个瞬间他看到了自己思维里的聋子。
完全正确，他突然意识到一个他们自己发明的100%虚构的人物，仅仅因为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给他设定了一个背景故事和性格，现在竟然反过来限制了他们这些创作者的想象力。他们感觉不能让菲尔做某件事儿，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给他写的人设。
这个发现的力量太可怕了，作者被一个他几个月前才创造出来的决策给困住了。现在请你想一想，我们为自己创造的那个叫做我的角色，我们已经写了几十年了，那个监狱的墙得有多厚？
而且是看不见墙。作者能看到那个笼子是因为菲尔是虚构的，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看到自己那个笼子的栏杆。
这就是整个探讨的核心洞见，我们对待自己的方式和作者对待菲尔的方式一模一样。我们基于自己过去的经历，成功失败，别人的评价，社会的期待，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所谓的叙事身份 narrative identity。
也就是说，那个我们常常感觉到的我本性如此，或者我就是这样的人，比如我就是不擅长社交，我天生就不是学数学的料，我永远不可能在很多人面前演讲，这些感觉可能根本不是真实的我。
对，
而是我们给自己写的那个角色在说话，为了保证人设不崩。
非常精准，这个叙事身份就像我们大脑给自己写的人物小串儿。为了方便理解，大脑把复杂多变充满可能性的你简化成了一个容易预测的角色。我们自己和身边的人都把这个角色当成了真实的你，但它只是一个故事，一个掩盖了我们无限潜能的故事。
这里作者也澄清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并不是我们的生活在模仿电影，恰恰相反，是电影的叙事结构所以能打动我们，是因为它模仿了我们大脑构建自我和理解世界的方式。
换句话说，讲故事是人类心智的底层操作系统。剧本的创作规律其实反映了我们是如何被进化和文化塑造成去感受和思考自己人生的。心理学上把我们大脑里这个关于自己的故事称为自传体叙事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
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学术，
我们可以换个方式理解，你的自传体叙事就像是你给大脑看的朋友圈。
哦，这个比喻有意思，
对吧？你精心挑选了过去的一些高光时刻，一些重大的失败，一些关键的人际关系，然后把它们串成一个连贯的故事。久而久之，你就开始相信这个你精选并 P 过图的朋友圈就是真实的完整的你，
而忘记了那些没有被发出来的海量的原始素材。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其实是一种心智上的偷懒，或者说是一种生存策略。生活太复杂混乱了，所以我们的大脑就给我们讲一个简单的故事，比如我是一个负责任的好员工，或者我是一个不善言辞的内向者，来让这个世界看起来更有序，更容易掌控。
完全正确，它是一个心智上的快捷方式。但任何快捷方式都会让你错过沿途的很多风景，就是你本来可能成为的其他样子的风景。意识研究员欧文·弗拉纳根也说，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所有文化背景下的人类都会用某种叙事的形式来塑造自己的身份。
嗯，
这个故事给了我们统一感和意义感，但代价就是它像剧本一样限制了我们。
如果我们一直意识不到这个剧本的存在，那我们创造出来的这个角色最终就会反过来扮演我们。
是的，
到那时就不是我们在主动的生活，而是生活这个巨大的惯性拖着我们往前走了。
是的，所以作者说，如果你不清醒，你就会被这个集体的幻觉所催眠，因为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也都在演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会用他们的习惯和假设来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成为谁。
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片场。
没错。
好了，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如果说要提炼出一个最重要的核心观点，那就是你不是你脑海中那个关于你自己的故事。
嗯，那个故事只是一个角色。
对，一个基于你过去经历的简化版本，一个为了让你感觉安全和可控而创造出来的虚构人物。
而真正的自由就始于你认识到自己正活在一个故事里。
没错，
这个认知本身就是撬动改变的第一根杠杆。
没错，
因为如果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困住了，你又怎么可能想去逃离呢？
仅仅是知道这件事儿就已经拥有了巨大的力量。
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思考，这个问题也一直在我脑海里回响。
嗯，
材料里的作者，他和他的伙伴竟然无法让自己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虚构人物去做一件不符合人设的事情。
嗯，
你想想看，我们为自己创造的那个信以为真的人生故事，那个我们扮演了几十年的角色，他的力量该有多么多么强大。那么你的剧本正在用什么方式限制你？在你的生活中有哪些你渴望去做，却因为觉得那不是我该做的事儿，而从未尝试的、无法拍摄的场景呢？如果你决定去演砸它，会发生什么？